听众朋友平安，我们今天信息的题目是怎样读圣经。今天已经是第八次来谈这个问题了。上一次我们提到，当我们读一章或者是一段圣经的时候，或者是我们选一处圣经当作讲题的时候，我们要先把主题找出来，把副题找出来，就像是先把一个主要的干树干找出来，然后再把这些个分支找出来，用这个分支来解释这个主干，用主干这个主题指挥这些个树枝来完成整个的这么一个画面。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也有题目可讲了，这个题目的本身呢也有深浅的层次了，这是一篇可以听得到。我在这方面在读经的时候呢，有一点小小的经验可以提出来呢，给您做一个参考。我是这样，这个看到找出来这个干，也就是正文的时候，我常常用红颜色的笔啊做一个表示。遇到解释了或是副题目了之了，就是我就用黄颜色的笔把它画一下。等到以后我再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很清楚的看得出来，在这里所指出来的这一句或者这一段是正文，然后这些呢都是正文所需要的旁证跟解释，这是很完整的一段东西。我甚至用颜色来把它这样的标示出来。刚开始的时候啊，我们先不要急着去找解释，最重要的你先把正文主题找出来，解释就容易找了。我们读圣经的方法大概就是这样子。举例来说吧，这个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是开端。开始我们或者称他为是什么引言呢都可以了。第二到第四节，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是解释。第五节，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哦，这是一个正文。读这一段的时候，先读一节、五节、二节到四节。我们要明白真道的意义，我们可以从第二到第四节去找解释。神先预言之后，耶稣才把它成全。成全分为两部分，四福音是讲肉体的部分，保罗书信是讲属灵的部分。读圣经应该把本文跟解释分清楚，特别是这个书信的这一部分，这是基本的工作。但解释方面呢，不要太多，因为一多呀就容易混乱，就显得肤浅幼稚。一般人读的时候拼着命着往解释里头钻呢，这个并不是很恰当的，不应该用太多的解释，只要在不容易懂的地方解释就可以了。有的人没有解释就听不懂，有的人却是一解释就糊涂了，如果懂了就不需要再解释。既然本文已经表达的够清楚了，你再解释那不是画蛇添足了吗？再举个例子啊，路加福音15章有三个比喻，这是大家都最熟悉的了。一个是 迷羊，迷失的羊，失钱，一个钱丢了，还有就是浪子回头。其中这个牧人、妇人和父亲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一个地位呢？我们是从神的角度来看，那个羊、钱、浪子呢，是从人的角度去看，这样就可以明白了。这三个比喻，一面是讲神，一面是讲人，更进一步的可以操练出牧人、妇人和父亲是讲神。对应用这个正文有个印象，是讲神的爱。神的爱就像牧人爱那个羊，妇人爱那个钱，父亲爱那个儿子。所以这个牧人、妇人、父亲、羊、钱、儿子，这都是讲这些个关系的，好像堕落的人。这么一分析呢，那您就比较清楚了。所以你将来这个讲道的时候呢，就很容易顺着这样的一个情况呢，讲出来一篇道理。那么你看，讲到羊的时候呢，你要找出来这个羊啊的本性，它是很脆弱的，也不是很聪明的，可以说有笨笨的啊。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解释呢，那么人把金钱呢看为是宝贝，是因为金钱是劳力赚来的。同样，人是神造的，神被人看为也是宝贝。浪子要父亲的财产，却不要给他财产的父亲。你听懂了？这个浪子要的是钱财，不是要的父亲。今天世人也是这样的，要雨水，要阳光，要空气，但是却不接受赐这些东西给我们的神。这就是解释，就是借着这样的方法来操练，找出本文跟他的解释，让自己越来越熟练。换一句话说，一定要先找出正题，解释呢暂时搁在一边，从这个正文的地方去贯穿，用这个解释呢把这个正题啊让他解释的清楚。有一件事千万要记得，如果解释跟正文互相连接不起来，各管各的，各自独立，这就糟糕了。因为正文就是要借着解释让人能够清楚知道明白你所要讲的是什么意思，你所要讲的话究竟是讲些什么。关于正文的问题啊，这个罗马书一章、五章、六章，我们了解到保罗的用意之后呢，就用自己的字句把它写出来，但是要随着圣灵的本来的意思，圣灵的感动。就像路加福音十五章的操练，刚开始可能会遇到困难，但是一次一次操练之后呢，学到老练就能够应心了，得手了。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好像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二十九，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这两节都有一个安息，安息就是这个经节的正文主题，其他的部分呢就是解释了，用来说明这两种安息含着什么样的意思。因为这个安息呢，一处是得救的安息，一处是得胜的安息。你然后呢用自己的话，用自己的比喻，把这两种的安息分别的给它加以用简单的文字把它注明在那里， 为什么同样是安息，要分得救的安息和得胜的安息呢？我们进一步来解释清楚。这个世人呢，都是劳苦，都有重担。他们为了肉体，为了眼目的情欲，为了今生的骄傲劳苦，这是解释。这肉体的情欲啊，是指身体各方面的需要。眼目的情欲呢，像是我们喜欢看赛球啊，看表演啊，各处旅游观光啊，这都是属于有重担的问题，因此而劳苦。人要有可骄傲的东西才会骄傲啊，所以要有名就骄傲了，要有利就骄傲了，所以就为着名为着利去劳苦。可以说今天世人都是为了名利在劳苦。重担呢，重担也有两种啊，一种是肩膀子上的，肩头上的，因为挑担的责任很沉重。还有一种呢，是心头的重担，事情压在心里头很沉重，一层一层的压下去。那么劳苦担重担的人怎么讲呢？怎么解释呢？有的人呢，用麻醉的方法，喝酒啊，抽烟啊，吸毒啊，忘记自己的重担，麻醉自己。有的人呢，找刺激，到娱乐的场所嘻嘻哈哈，借着这种嘻嘻哈哈呢，好把烦恼忘掉。但是这些都是自己欺骗自己，并非根本解决的办法。根本解决的事呢，耶稣说到我这里来就解开了，因此这个可以解释成为得救的安息。至于我心里柔和谦卑，为什么是属于得胜的安息呢？马太福音11章20到21节讲到，耶稣在哥拉逊、伯塞大这两个地方工作都没有什么效果，但接下去再看25节呢，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前面说他工作没有果效，还会感谢主，这是什么意思？用什么和感谢的呢？这就是得胜。你表面上看好像是没有做什么，没有什么收获，这我们平常人在这个时候会失望，一失望我们就会埋怨，说呀，哎呀，为什么叫我到这儿做这个没有果效的工作呢？费力不讨好呢？很多埋怨的话。但是耶稣的心并不因为工作没有果效而受伤，他仍然能够赞美主，感谢主。这是什么呢？这是得胜。什么叫得胜呢？把一切撒旦所安排的，他让我们埋怨，他让我们不高兴，但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是高兴的，我们在主的面前仍然是满足安心的，这就是得胜。得胜了谁呢？得胜了撒旦的作为。马太福音11章30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读圣经就是借着这样的操练，分析出得救的安息和得胜的安息。这样呢，有了正文安息二字，也有得救跟得胜的解释。这是我们读经的方法。要这种读经的方法去念圣经呢，你会看得出来圣经里面背后所含的道理，也能看出来这个题目在什么地方了。再举一个例子，历史的例子，利未记4章讲赎罪记，5章到6章讲赎愆记，正文就是赎罪记和赎愆记。怎么样分别这两种记呢？首先把罪跟愆拿出来去解释，把这两个先弄弄清楚。罪跟愆都是罪，分别在于罪的 范围的大小。罪是指广义的、笼统的罪，像这个说谎、欺骗、骄傲。而谦呢，是指一样一样一个条例的、很明细的这种罪，在时间上也是可以知道是什么时候犯的什么罪，哪一种的罪，这种叫做谦。赎罪祭的重点是表明一个人得救跟重生，得救跟重生，你把你的罪赎去之后，你就有得救，你就可以重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里的他就是赎罪祭，他为我们赎罪，所以我们可以得到永生。他为我们舍命，所以我们得到永生。他是在赎我们的罪，让我们不至于灭亡，反而得到永生。所以赎罪祭是关乎得救，是关乎重生的，这是一个整个的一种救赎的祭。再说到赎愆祭呢，一个人不是得救重生就算了，总以为现在很多人也是一样，认为自己是基督徒了，那就是没有罪了，都不犯罪了，有罪也不怕了。但是这是自欺欺人的，因为我们要考虑到属灵的道路，因为人得救重生之后仍然会再犯罪，这就不再是赎罪祭的问题了。你已经赎罪得救重生了，可是你实际上仍在罪里，你自己说你自己没罪，所以这不是赎罪祭的问题。人不会因为得救重生以后再犯罪，赎罪祭就没有了。好比说你叫孩子这个不可做，那个不应该做，那个怎么做，但是不可做的他做了，该做的他没做，你并不会因此就切断你跟孩子的关系吧，却会因此产生了彼此交通上的问题，不是原来这个关系的问题。所以我们得救重生以后也是这样子，我们跟神之间需要不断的交通，生命才会丰富。但是谦、临时这些个罪犯会影响我们跟神的交通，就好像这一个城市因为战争受了灾祸、受了伤害是一样的。所以赎愆祭是跟神的交通发生了问题，这样我们就操练出主题是两个祭，赎罪和赎愆。那么我们也得到怎么解释赎罪祭它用处在哪里，也得到赎愆祭它的用处在哪里，一个是得救重生，一个是维护跟神的交通。那么这样子看起来，你读经的路是由这样一点一滴把它累积出来的，这是读经的方法，使我们可以达成这样的一种程度，我们才能做一个传道人。读经的时候求神赐给你智慧，正文读到赎罪祭和赎愆祭，题目就叫两种祭，至于解释你就看赎罪祭怎么解释了，赎愆祭你怎么去讲了。这么一来这篇道是很清楚的，28节讲一种安息，29节讲一种安息，一个是得救的安息，一个是得胜的安息，这样会众也就可以一清二楚，知道自己听到了两种祭是这样的，听到了两种安息是这样。所以正文和解释都要条理分明，这样的道很容易让人在脑子里留下深刻的印象，真是一辈子也难忘记的。这种操练呢，当然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有这种果效。刚开始我在年轻的时候也不是这样通的，也是到现在才看出来果效的。 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做不到，没有这回事儿。我在年轻的时候也是觉得非常的困难，经过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操练之后，也就慢慢的觉得熟能生巧，也就容易多了。所以我们在细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学的知道什么叫做进入圣灵的事实，这个不一样。很多的事实是我们人的脑子里推想的事实，但是我们小心，我们要进入圣灵的事实。圣灵要求要有事实和印象，经上不一定都是讲道的，也有讲事实，也讲历史，还讲故事。圣经希望这些个事实、历史、故事在我们心里边留下印象，这样子呢，容易对圣经的内涵的果效容易露出来。印象不只是熟悉的故事而已，乃是那件事情的特点印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假如没有特点，就不会明白神的话。例如这个几十年前呢，洗照片是先把这个药水啊涂在软片上，一张底片上有几万点的溴化银啊，这种化学物品，所以洗出来的相片都是一颗一粒一粒的小褐色的这个小点儿。但是今天技术改进了，洗出来的相片没有一粒一粒的那个褐点了。为什么没有了呢？因为以前只涂上几万点的溴化银，而现在涂上几百万点的溴化银，所以洗出来相片就很清楚啊。同样的，如果我们里面越细，印出来的印象就越清楚。你里面颗粒很粗，你印出来你的印象里面也就是不清楚。什么叫做粗呢？什么叫做细呢？比如你看一段圣经啊，详细的明白看到里头，那个印象就会很清楚。例如但以理书七章七到八节，他这么写的：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我正观看这些角，又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个角，在这个角前连根被它拔出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你看但以理书这一段话的里面，让人看起来是错综复杂的，好像又不连贯，又有特殊的出入。这里边呢，我们要安静的去再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边有三个主题了，有三个要点了。这里这三个要点是什么呢？第一，就是一开始所说的第四兽。第二个呢，我们发现十个角，因为大不相同，头上有十个角。第三，一个小角。哦，这一个小角的出现是很重要的，这个小角的作用又特别的大，所以这三个呢是主题了。我们就要求精细，我们仔细的去读，要把这个第四兽是什么，十个角代表的是什么，这个小角又说的是什么，要把它从圣经里面把它读出来。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啊，常常喜欢用现在人的思想去解释圣经，我们也可以说这叫人为的解释圣经，不是按照圣灵解释。刚才的题目我曾提过，我们是要进入圣灵的事实。既然是进入圣灵的事实，我们必须要从圣经里面找到它的解释，找到这的说明。圣经常常是这里提到一点，在那儿呢又提到一点，这一点那一点的，我们要把它读出来， 因为他们是互相有关联。根据这个原则，我们要把刚才但以理书七章七到八节的那一段话解释出来，要费一点时间的。今天我们时间不够了，下一次我们从这儿把这三个要点我们从圣经里头看出来，这是我们读经的方法之一。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谢谢收听，我是孟平，下次再会。